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9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喺波罗的海建造嘅北溪1、2号天然气输气管陆续发生不明漏气现象，仲传出爆炸，致使欧洲投资者对能源危机更感恐慌。天然气价格大幅走高。27号晚，丹麦同瑞典政府认为管线是因为遭受人为破坏而导致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应说，这场爆炸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下面来看报道。
北溪1、2号天然气输气管在同日突然传出损毁，流气区域在丹麦同瑞典之间的波罗的海，估计至少可能持续一个星期。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 Mette Frederiksen 表示，经过调查，相信是遭到蓄意破坏，而且有爆炸的迹象。虽然这一次事故并未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但目前当局仍在全力查明事故，还未确认谁是幕后黑手。瑞典总理安德森 Magdalena Andersson 亦表示，这件事是遭到人为破坏。目前瑞典正同北约盟友同埋丹麦、德国等邻国针对呢件事保持密切联系。当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推特发文指出，任何针对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并强调此举可能引发强烈的回击。据 Washington Examiner 28号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前就警告过德国，佢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可能会遭到袭击。一些官员还指出，基础设施可能遭到破坏。据美联社报道，在检测到泄漏之前记录了两次爆炸。第一次爆炸发生在星期一，随后当晚发生了第二次更强烈的爆炸，相当于 2.3 级的地震。台湾知名电视节目名嘴黄世聪分析，尽管这个管道有钢、三合土，又是在海底100公尺以下，这个一定是国家级的攻击才能够做得到。为什么矛头都指向俄罗斯？因为美国几日前就警告过俄罗斯可能会用计时水雷攻击该输气管，果然如同美国所料。路透社报道，白宫表示美已经准备好为正在进行调查的欧洲伙伴提供支援。布林肯说，有初步报告表明这个可能是袭击或者是某种破坏的结果。如果真有此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泄漏不会对欧洲的能源供给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他表示，华盛顿正在努力解决欧洲长期和短期的能源安全问题。在这次事件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急速攀高，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当日涨幅一度达 22%。关键时刻节目认为，普京又是动员，又是公投，又是宣战，拿天然气当武器，拿人命来赌博，好怕会令到全世界的秩序大乱，为社会秩序带来混乱。黄世聪说，普京要速战速决，尽快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动员令后，俄国人很可能会反抗，俄新兵没有受训练就到战场，出现大量伤亡，很多人外逃，无心恋战。普京为什么要赌最后这两张牌？因为他真的没时间了。
27号，普京再次下达指示，称农民亦被征召。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征召农民入伍将会提高明年粮食危机的风险。下面来看报道。
自普京发布局部动员令后，已引发国内反战和逃难大潮，很多不得不留下的俄罗斯后备军人拒绝为普京送死，甚至不惜将自己弄到残废。近日，乌克兰军官史特凡 Anatoly Stefan 在推特发布了一段来自莫斯科的短片，一名身穿牛仔裤的年轻人似乎不想当兵，于是找好朋友帮他将自己的小腿踩断，负责下手的好朋友显得非常之内疚，不断扯住个衫领将面部遮盖，但是痛总比枉死前线好。 而原来曾力挺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主播索洛维耶夫更在直播节目中痛批普京的征兵行为，直呼他是白痴，说应该直接将他送上战场。毕竟莫斯科现在拥有100万的失业人口，政府不应该继续愚弄百姓。28号乌军在每日战情报告中说，俄军还将未经训练的新兵送抵乌克兰各地战区，里面有已经定罪的刑事犯。欧洲军事专家洛德 Alice Lord 表示，俄军方目前没有装备可以快速有效地部署大量的预备役人员，而就算有足够的装备武器，要在短时间内令到30万士兵快速接受战斗训练，这个是不可能的。美国非盈利智库战争研究机构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亦曾发布调查，由于乌军之前的大反攻，俄罗斯有些部队在冲突中损失了一半以上，甚至是 90% 的兵力。如果新兵得不到充分的训练，他们在战场上恐怕会十分不利。目前俄乌战争陷入僵局，普京称他正在努力结束冲突，但遭到对方的阻挠，无法展开谈判。泽连斯基回应说，目前不可能就结束军事冲突和俄进行谈判。不过27号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坦言，俄罗斯保留谈判的意愿，不过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目标仍然保持相同。早前他曾直言看不到透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
27号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说，已经发现并清理了由中共发动的网络宣传活动。美国在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这次的境外宣传战旨在用有争议的政治内容影响美国的用户，故意制造对立分化。此外 ，Meta 全球威胁情报负责人尼姆表示，侦测到俄罗斯境内有多个假账号正在运作，并企图散播有利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信息。Meta 已经全数落架假账号，这个亦是 Meta 目前破获最复杂的，亦是最庞大的网络组织。下面来看报道。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Meta 指出，从去年11月开始，在脸书、IG 和推特上出现了很多假账号。这些用户冒充美国保守派，大多数是来自佛州、德州和加州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支持拥有枪支、反对堕胎，并抨击拜登。但由于他们的英文错漏百出，未能够吸引大量粉丝。两名来自 Meta 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暂时无法确认这项活动背后的具体个人或团体，但异常的是，在中期选举前，他的策略重点似乎放在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上，同时亦反映了中共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宣传共产党的政治和外交立场。早前中共的宣传重点是在国际上广泛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就镇压香港自由权利和对新疆维族人大规模镇压等问题，宣传中共的观点。Meta 在调查报告中说，和中共之前所用的政治宣传手法相比较，现在的舆论战已经转向更直接地干预美国国内政治。Meta 负责全球威胁情报的首席人员本尼莫表示，中共这一次再不是向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美国，而是假装自己是美国人。据调查，这次行动只是涉及到81个脸书账户、8个脸书页面和一个群组，大部分帖子的发表时间都是在美国的深夜，也就是中国的工作时段。即使这一场运动还未广泛传播， Meta 亦要披露引起大家对中共干涉美国内政的关注。另外，早前 Meta 还宣布清理了一项规模庞大的俄罗斯宣传行动，它由60个网站组成，主要针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些网站冒充欧洲的合法新闻机构，还发布原创文章批评乌克兰，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只会适得其反， 并在脸书、IG、推特和 Telegram 里面转发。Meta 的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共的活动在一些情况下有重叠，这反映了两国在官方声明和官方媒体报道的口径越来越一致，特别是关于美国的报道，其中包括某些毫无根据的指控，即美国在乌克兰秘密开发了生物武器等。这些是俄乌战争以来发现的来自俄罗斯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宣传运动。
继拜登先后四次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之后，哈里斯近日在对驻日美军发表讲话时说，华盛顿将在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整个亚洲毫不犹豫地采取军事行动。下面来看报道。
在出席了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后，28号哈里斯造访了东京近郊神奈川县美国海军在全球最大的海外基地，并发表演讲。他指责北京在东海和南海的令人担忧的行为和在台湾海峡的挑衅。他说，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美国将无所畏惧，并毫不犹豫地继续在亚太地区飞行、航行和运作。华盛顿长期以来反对北京单方面夺取台湾的企图，承诺将继续支持台湾的自卫防御。与此同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高雄市市长陈其曼等共同出席了世界台商会。蓬佩奥说，从美国到台湾，我们都应该了解和中共合作的风险。美国鼓励做更多中国以外的投资，照顾我们的经济社会，同时亦希望中国人民可以有更多自由民主的选择，可以集体合作，令产业更好。看到台湾人，就令到他想起可敬的乌克兰人。他鼓励台湾人在海外昂首阔步，因为台湾是做正确的事情，值得自豪。蔡英文特别感谢了蓬佩奥一行人到访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时政评论员蓝述说，川普和蓬佩奥是整个美台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个最关键性人物。川普在2016年的11月8号胜选，在2016年的12月2号，他当时做了一件轰动整个西方世界的事情，就是跟蔡英文总统通电话。这个是在他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说蓬佩奥受到台湾各界的欢迎，这个是不奇怪的。
日前，加拿大华裔男星刘思慕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和父母的合影，并展示了他刚刚送给父母的特斯拉电动豪华汽车。他在贴那里说，我的父母每日都会给我惊喜，这个只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下面来看报道。
他对母亲说，你的男孩可能已经33岁了，是漫威超级英雄，但是他需要妈妈每隔一段时间提醒他挺直腰板。谢谢妈妈，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刘思慕曾在回忆录《我们是梦想者》We are Dreamers 中详细描述了过去的自己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三人最终是怎样和解的。过去他曾说过，我觉得他们不会为我感到骄傲的，直到我参演《复仇者联盟》的电影。但他的父母现在似乎是儿子的巨大支持者，以至于刘思慕可以经常拿他们来开玩笑。他还说，他的父亲的样子好像亚洲版的佐治克努尼，但他自谦地说，我不知道我的颜值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我的父母真的都是很漂亮的。但他已经被评为加拿大最炙手可热的单身汉之一。对此有人感慨，看一个人的品行，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养育我们，是我们最亲的人。和父母相处时，我们无所顾忌，不需要伪装。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能够克服本能，做到对亲人的不挑剔是一种教养。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尊重，不知感恩，那就算对你再恭敬，亦都是不能够当真。而人品正才会受到众人的敬重， 人品好，上天先至会爱护。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